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7月8号星期一，下面是今日的新闻提要。拜登连任路堪忧，国会三民主党人出现分歧，法国国会决选投票，左翼联魂胜出，匈牙利总理欧尔班会见习近平，并称支持中国对乌克兰的和平倡议。在今日的时事经纬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乌鲁木齐75事件15周年，其中日本维吾尔协会副会长萨吾提穆罕默德要求中国当局为75事件承担责任，
要求中国政府承认承担这个乌鲁木齐事件的责任，要求中国政府。
萨吾提话要求中国政府承担乌鲁木齐事件的责任，要求中国政府停止维吾尔种族灭绝政策，要求中国政府停止维吾尔强制劳动，同埋要求佢对维吾尔女性强制绝育手术的政策立刻停止，并且要恢复翻喺学校里边教授维吾尔语教育的政策。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张平康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正在寻求连任的美国总统拜登在首场总统大选辩论当中表现不佳，民主党国会议员在这个关键时刻返回到华盛顿，必须努力重振拜登的竞选活动，或者将领袖边缘化。民主党人对拜登的竞选活动态度分歧，资深民主党议员纷纷呼吁拜登退出竞选，同时拜登最坚定的支持者加倍努力为他而战，支持认为没有人比拜登更加适合击败共和党人特朗普。民主党党内焦虑情绪高涨，这个是脆弱而且动荡的时刻，对于与拜登共事多年的民主党人而言，他们珍惜他们在政策工作上面的努力工作，但是不得不将他的令人不安的政治前途纳入考量。时间一分一秒流逝，距离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还有是近一个月的时间，共和党人将重新提名特朗普为总统候选人。美联社引述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一名知情人士的报道说，为了统一步调，联邦众议院民主党领袖杰弗里斯正在召集议员在7月8号星期一举行私人会议，但是星期日在7月7号一次由大约15名众议院委员会高级成员召开的私人电话会议暴露了日益加深的分歧。报道至少有4人私下表示拜登的应该退出竞选，包括纽约州众议员纳特纳、康涅狄格州的众议员希姆斯、华盛顿州众议员亚当史密斯，以及是加州众议员马克高野。很多在电话会议当中发言的人对拜登的能力以及连任的机会表示担忧，虽然他们未有明确表示拜登应该退选。法国议会选举决选星期日举行，根据最新的计票结果，左翼联盟将会赢得是议会多数席位，而总统马克龙领导的中间联盟位居第二，选前被睇好的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是排第三。不屈的法兰西的领导人梅朗雄表示，公民动员的浪潮汹涌澎湃，你们都知道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因为我们已经进入了夏季以及是假期，我们的人民显然排除了最坏的情况。法国国民联盟领导人勒庞表示，虽然国民联盟将一如既往地发挥它的作用，捍卫法国以及法国人民，捍卫我们在选举时所代表的理念，因为我们再次成为国民议会当中唯一团结一致的团队。而复兴党的秘书长蔡如内则是表示，这种局面前所未有，当前的情势非常之严峻，我们必须要面对着共同的责任，解决法国人民日常生活当中的问题，购买力、安全、就业以及是环境。他是想立即地表态，我们将会继续在议会当中捍卫我们的价值观，并且将会为任何讨论设定先决条件。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继访问莫斯科和基辅之后，星期一在北京会见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双方在会谈当中讨论了关于和平解决乌克兰的问题。欧尔班表示，这次的访问称为是和平使命 3.0。 欧尔班星期一在社交媒体 X 平台上接连发布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机场迎接他的相片，以及同习近平在会谈当中握手的合照，并且发文说中国是为乌克兰战争是创造和平条件的关键力量。他说这个就是为什么他在习近平主席正式访问布特贝斯的两个月之后来到了北京和他会面。菲律宾和日本在星期一签署了相互准入协议，允许两国军队进入对方国家进行联合军事训练。菲律宾曾经在二战期间遭受日本残酷占领，如今面对日益强硬的中国，菲律宾正与东京建立联盟。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和日本外务大臣上川洋子在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的见证之下签署了这项协议。菲律宾总统通讯主管加拉菲尔表示，在印太地区紧张局势加剧的时候，这个是两国安全关系的里程碑。互惠准入协定能够简化军队互访以及是武器弹药运输的程序，减轻联合训练的程序负担，促进两国军队的互相操作性，被视为是准同盟的防卫合作。该个协议将会经过两国立法机构批准之后生效。这个是日本在亚洲签署的首个防务协定，日本去年已经分别和英国以及澳洲签署了有关的互惠进入协定，并且在11月开始和菲律宾就签署有关的协定进行细节谈判。菲律宾已经和美国以及澳洲签署了类似的部队互访协议。南韩总统尹锡悦星期一启程前往华盛顿参与是北约75周年峰会。尹锡悦在行前接受路透社采访时候表示，他将会同北约领导人讨论北韩深化与俄罗斯的军事关系对欧洲构成的明显威胁，并且警告说莫斯科必须要在朝韩之间选择他真正的利益所在。尹锡悦表示，这个是完全取决于俄罗斯希望未来和南韩的关系走向何方，并且补充说首尔将会根据莫斯科和平壤新军事协议的进展来决定是否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支持。尹锡悦是首位出席北约峰会的南韩领导人，这个是他自2022年之后继续第三年出席北约峰会。南韩和澳洲、日本以及新西兰等印太四伙伴将会参与7月10号和11号的会谈。担任两岸交流重要职务的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亦即是海基会董事长的郑文灿，因为涉嫌贪污罪遭到调查。海基会在7月7号星期日表示，郑文灿基于避免影响团队政务推动，已经请辞董事长职务。海基会在一份简短的声明当中转述郑文灿的说明，郑文灿珍惜从政的价值初心，将会在司法程序当中全力捍卫自身的清白。台湾桃园地检署检察官怀疑郑文灿担任桃园市长的时候，在一宗土地重划案当中收贿，星期六凌晨申请羁押。桃园地方法院向法官星期日下午裁定了他以新台币500万元交保，并且限制居住、出境、出海。今年5月上任的台湾总统赖清德安排郑文灿接掌海基会，并且被视为是赖清德政府释放两岸对话交流的信号之一。美国司法部在星期日晚间表示，波音公司已经同意就一项共谋欺诈的刑事指控认罪。该个指控源于两宗737 MAX 致命坠机事件。之前司法部作出结论，认为波音未能够遵守衍生自事故的和解协议。这项认罪协议仍然需要联邦法官的批准，将会使到波音成为被定罪的重犯。司法部的官员表示，波音还将要支付 2.436 亿美元的刑事罚款。波音公司发言人证实，该公司已经同司法部就解决条款达成了原则性的协议。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中心星期一表示，上个月是全球有纪录以来最热的六月，自2023年6月份以来每个月的气温都是打破纪录，全球已经连续13个月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温。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中心主任布翁坦波表示，这个不单只是一个统计上的异常现象，它亦都凸显了我们在气候当中巨大的而持续的变化。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呢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喺呢个环节里边，我哋会讲到上个礼拜五，七月五号系新疆乌鲁木齐七五事件嘅15周年，全球都有纪念活动。新疆维吾尔人面临民族同化。上个礼拜五，七月五号系英国嘅维吾尔人士前往中国驻伦敦大使馆前举行抗议活动。纪念2009年7月5号发生在新疆乌鲁木齐的暴力事件15周年，一场被称为七五事件的冲突造成了包括汉族和维吾尔族在内近200人死亡，约1800人受伤，是几十年来新疆地区最严重的民族冲突之一。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伯安发自伦敦的报道。
虽然伦敦在7月5号落大雨，但抗议者在大使馆外面是高叫口号，表达他们的诉求。2009年7月5号，数以千计的维吾尔人在乌鲁木齐街头示威，抗议6月在广东省韶关市旭日玩具厂发生的斗殴事件。这个事件导致两名维吾尔人死亡，示威活动很快演变为针对汉人的暴力攻击，随后当局展开严厉镇压。7月7号，乌鲁木齐又爆发了汉人报复维吾尔人的暴力事件。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英国办事处主任拉希马·马哈莫特在抗议活动当中回忆15年前的事情，他说维吾尔族的男性是被残忍杀害，这段视频被几千人观看，但没有人对这次的杀戮是进行谴责。因此维吾尔学生从新疆大学开始就向政府提请愿，要求了解真相，是不是有人因为杀害这些年轻人而被逮捕呢？中国政府指称这场骚乱是由海外的疆独势力、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幕后操纵、挑拨民族关系而发动的暴力恐怖活动。拉希马补充说，中国政府当年没有给予任何适当的回应，而是部署了军队和警察对和平抗议者开火，从7月5号开始直到9月甚至10月，杀戮没有是停止过。维吾尔人被围捕和带走，直到现在他们知道在那次屠杀和其后的事件当中失踪的维吾尔人数以千计，他们不知道他们的下落，可能已经遇难。21岁的维吾尔族的活动人士迪尔纳兹克里木参加了伦敦现场的抗议活动，并且回忆了15年前的乌鲁木齐大屠杀。他说15年前乌鲁木齐发生了维吾尔族大屠杀，几千人被杀害，当时他只有6岁，所以他不太了解那时发生的事情，不过现在他长大了，对发生的事情和他的人民所面临的情况有了更多的了解。他说唯一支撑他继续游行的原因就是他的人民所面临的情况，他生活在这样一个拥有自由的国家，他希望他的人民亦都能够拥有同样的自由，至少他希望他们的基本人权得到尊重，好像人一样生活，而不是受到任何的迫害。英国工党赢得大选，组建了新政府。英国维吾尔社区主席麦拉艾萨耶娃在活动当中表达了对新一届工党政府的期望。他说作为维吾尔族社区，他们希望新当选的工党政府能够重新创建一个跨党派议会小组，他们期待工党能够在议会当中建立一个团体网络，与其他关心维吾尔人权益的盟友一起工作，包括法律方面，然后解决他们一直在这里努力解决的问题，比如强迫劳动、摘取器官等，这些都必须投入到宣传活动当中。因此他们希望看到的不单只是工党，而是从现在起将在本届政府领导下展开工作的所有党派的通力合作。而拉希马就说，中国政府一直在否认他们在新疆的行为，但事实是他们的人民正是遭受难以想象的痛苦，他们希望国际社会能够是站出来对中国施加压力，停止对维吾尔人的压迫，这个不单只是维吾尔人的问题，这个是全人类的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李伯安在伦敦报道。
7月5号是新疆乌鲁木齐七五事件的15周年纪念日，全球多个国家有活动悼念遇难人士，并呼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终结维吾尔族人面临的种族灭绝。
当年数以千计的维吾尔人在乌鲁木齐上街游行，其后演变成暴力冲突。官方说那一次事件造成接近200人死亡。这一宗事件除了导致维吾尔族和汉族的关系进一步恶化，亦都对中国的治疆政策造成深远的影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报的报道。
7月5日，日本维吾尔协会副会长萨吾提·穆罕默德在内的10名维吾尔人在东京中国驻日本大使馆门外请愿并高喊口号。萨吾提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他们要求中国当局为75事件承担责任，
要求中国政府承认承担这个乌鲁木齐事件的责任，要求中国政府停止
要求中国政府承担乌鲁木齐事件的责任，要求中国政府停止维吾尔种族灭绝政策，要求中国政府停止维吾尔强制劳动，要求中国政府停止对维吾尔女性强制绝育手术，抗议中国政府在学校禁止维吾尔语教育的政策。2009年6月底，广东韶关一间玩具厂发生汉人和维吾尔族人之间的严重斗殴事件，至少两名维吾尔族民工死亡。维吾尔人质疑当地警方对事件处理不当，执法不公。同年7月5日，上千名维吾尔人在新疆乌鲁木齐上街抗议，要求当局全面调查韶关事件，但是原本和平的集会活动演变成维汉两个族群之间的暴力冲突，事件迅速升级，警方强力镇压控制局势。根据中国官媒的讲法，几日内近200人在冲突中丧生，1700多人受伤，并强调死者多数是汉人。但是海外流亡维吾尔人团体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就说，75事件导致数以千计维吾尔抗议人士遭杀害、失踪或者是受伤。当时身在乌鲁木齐的萨吾提对事件记忆犹新，他认为游行演变成流血冲突和当局武力镇压有关，亦都不排除有執法人員同親北京人士混入示威者行列的可能。
当时中国政府不跟学生对话嘛，用武力镇压以后，参加那个抗议的人也是非常激动。
萨吾提话，当时中国政府冇同学生对话，用武力镇压，参加抗议的人亦都是非常激动。咁样嘅话就容易形成暴力升级，容易给予中国政府镇压的借口。在香港的反送中示威当中，大家可以见到很多操中国口音的人在地铁通道等等的地点进行破坏并施加暴力。萨吾提说，中国政府所发表197人死亡只是冰山一角。当时的世界维吾尔人大会主席叶比亚曾经表示，估计在乌鲁木齐有近万人不知去向，人间蒸发。叶比亚的讲法更加接近事实。在挪威出席抗议活动的维吾尔活动人士阿卜都艾力对美国之音说，他的妻子在75事件期间遇袭受伤，过程耐人寻味。
第三天的七号那天，我爱人去
阿卜都艾力说，7月7号那天，他太太去新疆医科大学领毕业证书，在路上他太太坐的大巴被所谓的游行人士包围，将大巴挡住，那人还上车用棍棒打乘客，他太太头部受伤昏迷，事后还说今次是有组织的行动，当时有人指明方向，有人指挥群众打人。阿卜都艾力说，由于中国没有新闻自由，这一场惨剧的真相可能永远是一个谜，无论维吾尔人定是汉人都为此付出沉重代价。
七五事件是汉人和维吾尔人之间筑了个墙。
阿卜都艾力形容75事件导致汉人和维吾尔人之间筑起了一道难以越过的墙，原因是维吾尔人没有解释的权利，没有解释的机会，而当地的汉人亦都无法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们的理解是维吾尔族打汉人， 究竟真相是怎样，两个民族都不清楚。中共就将七五事件定义为境内外势力精心策划的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事后当局在新疆采取更高压的治理手段。身在日本的维吾尔族人萨吾提话，习近平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后，新疆当局开始对维吾尔人进行全方位管控。
2014年，习近平自己他视察过一次那个乌鲁木齐，从那个他自己视察完以后，
提话，2014年习近平自己视察过乌鲁木齐一次，他视察完之后就进行了一些人事调整，譬如将新疆原来的党委书记调走，将陈全国调到去新疆。陈全国来了之后，推行了一些当时在西藏的模式，例如在各个路口设立警务站，搞网络化管理，用极权的方式控制维吾尔人社会。
七五事件之前，就是维吾尔人和汉人之间也许有那个不信任吧，但是
萨
吾
提话，七五事件之前，维吾尔人和汉人之间或许会有不信任，但是当面他们是不会说话的。七五事件之后，他最切身的感受就是在他工作的单位有很多汉人，也都有维吾尔人。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安所副研究员、中亚学会伊斯兰问题专家史建宇对美国之音说，改革开放并没有令到新疆的居民平等受惠，反而激化民族之间的矛盾。
原来的民族政策所强调的说，当地要
施建宇话，按照中国原来的民族政策，当地要进行民族区域自治。譬如在新疆，理应是由维吾尔人、哈萨克人在当地进行自治。但是中共由上世纪50年代到2009年乌鲁木齐七五事件爆发为止，基本上是没有真正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施建宇话，七五事件带来的后遗症就是新疆维吾尔族人和汉族人的不信任变得非常明显。
2009年七五事件之前，汉族跟当地的突厥裔少数民族，
施建宇话，2009年七五事件之前，汉族人和当地的少数民族基本上关系已经越来越恶劣，只不过是七五事件将它放到在台面上。2009年之后，中共将全面监控、全面压抑的政策作出一些调整，民族之间的攻击暴力频发，外界抨击新疆在教育营志在将穆斯林、维吾尔族的语言、文化、宗教和汉族同化。施建宇话，除此之外，中共亦都期望在教育营能够带来经济效益。
我希望新疆当地的这些少数民族能扮演在一带一路上。
施建宇相信中共是期望新疆当地的少数民族能够在一带一路扮演更积极作用。大家都知道，新疆的维吾尔人、哈萨克人、塔吉克人、吉尔吉斯人，他们同中亚国家的人民在语言文化上基本上是一样的。至于习近平很努力地将这些人进行社会改造、社会同化，最终能不能够成功，可能还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够得出结论。美国之音中文报报道。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美国之音粤语组为你制作的全新节目，叫做《海外港人系列》。在这个节目里面，我们会为你特意介绍近年来一些移居了海外的香港人，究竟他们在海外的生活是怎样的呢？是不是一些建制派的传媒所说的这样好生活潦倒、好惨，成日都挂住回香港，还是积极面对新一页的人生的呢？而在今次的节目里面，我们会来介绍一位仍然留守在香港、住在香港的一位年轻人的。他很喜欢研究旧有的历史建筑物，他就是陈国豪 Leo。 他创办了寻觅踪迹这个的保育团体。他近日接受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专访时，讲到了 他这份历史保育的心路历程，由唐楼的定义、审美观以至任重道远的保育工作，一一分享当中的苦与乐。自小喜欢旧事物的他回忆到，心中这颗保育种子源自小时候看到民间的皇后码头保育运动。
其实我觉得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跟我成长的时候一个时代背景有关。咁我成長嗰陣時，即係我啱啱好識性知道啲會留意啲社會事件嗰陣時咧，咁嗰陣時就咁啊，啱發生咗呢個皇后碼頭嘅保育啊，同德大壓嘅拆卸啊，咁嗰陣時你會睇到一啲前人去絕食啊、抗議啊、集會啊，想去保護嗰啲歷史建築。咁雖然嗰陣時睇落係一啲好似好極端、好瘋狂嘅事，但係我覺得有啲呢種保育嘅嗰種意識，就好似啲種子咁喺嗰陣時種咗落嚟，咁而令你去開始想揾啲舊嘢，自己都想去出一份力去保護佢。咁呢種就係嗰種心路歷程嘅演化咯，我覺得。
兩個不同的時代，同樣居住在環境擠迫60年代的板間房就帶出了鄰里溫情，目前盛行的劏房就卻然鬧出了倫常慘劇。在2023年的6月5日，深水埗發生了倫常慘案，一名印度裔媽媽兒焗死了三名的年幼女兒之後，致電報警訛稱丈夫為兇手，震驚社會的陳國浩就話：國際都市居民的精神娛樂越嚟越多，小朋友亦都唔需要同其他同伴一起去玩，成人父母之間的溝通渠道就大幅減少，人際關係都因而變得疏離。現時居住在舊式唐樓內的居民，如果唔係老一輩嘅話，喺同一個劏房裏邊，亦都未必認識對方噶。喺城市巨輪的發展之下，唐樓保育任重道远，这份使命可对香港整体长远发展有什么好处呢？那会不会是玩世不恭躺平的玩意？会不会阻住香港向前迈进呢？陈国豪这位唐楼专家相反地说，现在社会急需的是要对外讲好香港故事，唐楼正是一面好好的正面元素。他解释说，
而四代唐樓本身其實就是一種香港很獨有的建築，可以見證住香港第一代的人，即是成為殖民地之後，由第一代的人怎樣走到嚟1980年代甚至現在，讓香港人知道自己的根是怎樣樣嚟的，這個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歷史意義，我覺得。咁第二個就是在經濟層面方面嚟講，或者一個叫做文化層面方面嚟講啦。咁唐樓本身即係好似雷新春咁樣呢座好特別嘅建築物，咁佢本身依家就活化咗佢，我嚟做一個中醫嘅大學中醫學系嘅一個實習，同埋二樓真係做一個診所啦。咁佢過程中其實亦都可以演化成一個深度遊同埋一個旅遊文化嘅資源。即是在一邊經營緊中醫診所的過程當中，亦都可以成為一個旅遊文化資源。咁所以而呢類咁特色的香港建築買少見少，而唐樓其實有好多類似咁特別造型，而又可以吸引到遊客打卡的一啲建築，所以佢係一個可以成為一個好重要的旅遊資源，我覺得。
好啦，我哋今集嘅節目時間又到啦，喺下一集下半部分嘅時間，我哋會繼續介紹呢一位唐樓專家陳國豪噶。好啦，我哋要喺呢一度結束呢一集嘅海外港人節目，下一次翻嚟再會啊！在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就结束了这一节的节目，我们在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